平安。
不好意思，有点耽误弟兄姐妹们的时间哈。今天那个高速上80号到50号这一段那边给全部封闭了，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这下到路口，然后再回到80号，所以说就耽误了一些时间了。感谢主，我们还是能够平安的来到弟兄姐妹们之间。啊，我们今天呢？来交通这段经文，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读过了哈。单张上写的这次的题目呢是说当作完全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可能吗
？No。
啊，我们可能吗？哎 ，No， 哈哈，我们都可能的，都做完全人好像我们都不可能的。但是圣经里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他既然是说到了你们当作完全人，那圣经的神告诉我们是什么？那肯定能做到，对不对？因为神从来不要求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摆在我们身上，对不对？那关键我们是如何的跟上哈。神有神的恩典，神有神的怜悯，那关键看我们如何跟上，不是我们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的做的问题，我们愿不愿意顺从神的旨意来走过这条道路。当然在神的眼中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之上没有一个是完全人，对不对？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上，我们只知道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位是完全人，知道哪一位吗？
耶稣基督。
哎，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他走完了33年半的道路，然后他又顺服神的旨意，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着我们这群人在嘴里说没有神没有神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还讥诮他，我们还在那边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如果真是能救我们呢，那你就先把你自己救过来，对不对？是这样呢？那这就是我们人的本相。但是直到如今，当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有朝一日蒙神的恩典，我们信主了，我们在他的里面了，我们才知道原来他这一切所做的都是为了我们，对不对？然后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他为了我们干什么呢？难道是仅仅让我们得救，让我们不至灭亡，进入永生，将来在天堂里头生活吗？只是为了这个吗？不是的。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他还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那这个完完全全的完全到什么地步呢？你知道我们在那个新约马太福音5章48节有一句话说，你们要完全就像你的天父的完全一样，对吧？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天父那位神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我们怎么能够做得到他呢？但是圣经里他也告诉我们，他说呢，我现在有两段经节，弟兄姐妹们可以去想一想哈。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说约翰一书3章2节，老约翰说了一句话啊，老约翰说了一句话，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呐，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对不对？将来是怎么样，我们在肉身活着的时候还没有显明，但是我们有一个确据，我们得救了，我们就是他的儿女，被称为他的儿女的一个最基本的，我们从那边得到了生命，得到了神的生命。就如我们在肉身之中，我们为什么称我们的父母为爸爸妈妈呢？为什么说我们成为我们父母的儿女呢？因为我们父母给了我们他们的那个肉身的生命，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哈。但是后面呢没有停在这里，他后面还说，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啊，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当主若再显现的时候，对不对？就是说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给全人类是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呢？是要进行审判，啊，这个审判的时候呢，有一个最关键的一点， 有他生命的，就是信他的、属他的儿女，就会进入永生，跟他在天上一同作王。
阿门。
但是，如果不信了呢？因着你不信他，所以说你就选择了跟他的分离，对不对？所以说，当他以后将来在永远之中做完得荣耀的时候，因为我们不需要他，我们不选择他，所以神就把我们给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对不对？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呢？
硫磺火湖。
哎，你烧着硫磺的火湖，那里的那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我们是永远的跟他分开。那永远的跟他分开，可能弟兄姐妹们，有些朋友们可能也是觉得哈。啊，无所谓了，反正我现在也不信他，我也跟他是分开的，无所谓的。那不是这样的哈，现在你活在地上，神是给你恩典，让你有朝一日能够看到他。你虽然你觉得跟他是分开的，但是神仍然是在看顾着你。那就跟我们今天太阳圣经里说了，神赐日光给义的人，也给不义的人；神降雨水给义的人，也给不义的人。那不义的人什么呢？就是不信主的人。 OK， 但是你到了将来的永远的之中，有一个结局是你很难承担的，不仅仅是你在身体之中入身之中这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那一段日子是到永永远远。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爱，所以说你离开了神，你所在的那个地方你就没有爱。那朋友们，你想一想，如果没有爱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第二个，圣经里说神就是那光，所以说没有神的那个地方，你就是在永远的黑暗之中的。啊，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哈，你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那个黑暗之中，你能待多久？啊，你能待多久？没有光，没有爱哈。所以说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点，在世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愿意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他，能够看到他哈。那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他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啊，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换句话是什么说呢？主是完全人，等他到了有一日，肯定我们这群人都会像他，就是一个完全人啊。这个呢就是神肯定会做成的，所以说弟兄姐妹们要知道这一点哈。然后他怎么做呢？或者他的旨意他该是怎么成就的呢？那圣经里的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他告诉我们，他说呢，他所预先知道的人，什么意思呢？因为他是神，当我们这些人还在母腹之中，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成人成胎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啊。既然他知道了我们呢，他就会预先定下啊，预先去定下一个效法他的一个模样，来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然后给我们一个照他这个儿子就是完全人的样式，让我们在一生生活之中来跟随他啊，来跟随他，让我们呢在他的许多的弟兄之中呢，就他的父亲，我们这位主被称为长兄，我们称为众弟兄来跟随他。然后他预先定下来的人呢，他又招我们来啊，又招我们来，让所招的人呢又称我们为义。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从母腹之先就已经神就知道了我们了，那么知道我们愿不愿意来跟随他，愿不愿意来信从他。当我们一定到了神所命定的时候，他就有一日他会招我们，让我们心里有一个感动，我们愿意成为他的儿女，那我们就被称为义了。那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的意思啊，对的意思。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是信主了，就是给他蒙召所称为义的人啊，称为义的人。然后在这个称为义的人之中呢，又要叫他得荣耀啊，得荣耀。得什么荣耀呢？就是得着神儿子那个完全人的荣耀。那换句话说，这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灰心，听到这个题目不要害怕，神告诉我们，要求我们来追求的 他肯定会按照他的全能，按照他的全智啊，就是智慧，来将我们带着成为一个完全人的地步啊，完全人的地步。所以说呢，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更新。我再说一遍，神所要求我们的，不是我们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依从他，我们听他的话，我们顺服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的功，他必定会做成他所要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那在这里呢，就叫做完全人啊。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开场白的时候呢，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哈，因为时间关系，这段经文呢，我不可能每个细节都去讲哈，我只是讲一些主要的点来交通一下啊。首先呢，他在这里讲的呢，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亚伯拉罕或者是亚伯兰99岁的时候啊，99岁的时候，耶和华神呢来向他显现啊，向他显现。99岁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啊，我们如果在地上的人，我们按照现今的时代的时候，可能99岁，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能动了，对不对？啊，那也有很多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留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很软弱的，因为这个是人身体的一个自然的状况。但是在古时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人的寿命还是比较长的啊，他还是能动的。但是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的时候，他说呢，有一段话哈，他看自己的身体啊，就如同已死一般，啊，就是完全衰残了，完完全全的已死一般。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如果弟兄姐妹们熟悉这段经文的时候，那个神给亚伯拉罕说过一句话，对不对？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啊，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但是到了这个99岁的时候，他好像还没有神的那个应许的应验，所以他看自己的身体已经99岁了，已经老了，他的妻子那个生理上的也已经绝了，对不对？他们靠着他们再生出一个儿子，完全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说，在17章之前，在16章呢，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的妻子莎来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他说神肯定要给我们有一个儿子，但是我们现在这么多大的年龄了，还没有应验啊，那这个儿子怎么能来呢？那我们也实在是需要一个儿子啊，因为在旧的时代之中，没有孩子等于他后代就绝了啊。对于女生来说，她不生孩子是一个羞辱啊，就跟我们国内的一些过去的那些传统的思维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他们到了这个地步，所以他们出了一个主意，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呢？他的姊妹，他的那个太太就跟他说啊，这样嘛，不如我这里有一个婢女，对不对？叫夏甲啊，叫夏甲，那你就不如把她娶过来吧，啊，娶过来生妻，生个孩子，也就归入我们的名下了。那说不定按照我们中国的那个传统，哎，叫冲喜啊，对不对？娶一个孩子，生一妾，生了孩子，说不定也能够让我来怀孕啊，生出神的儿子啊。就是神不是没有做吗这个功吗？那么神当时给了我们这个应许啊，那么我们为了成全神的旨意啊，而让神能够解决问题啊，我们就出一把，我们来就想了这个办法啊。结果呢，也真的，他就成了。这个亚伯拉罕呢，就听了他妻子的意见，把他娶过来，夏甲很快了就生了一个儿子，他们呢取名叫以实玛利啊。我想这个故事的弟兄姐妹们都很清楚哈。所以说，靠着人的办法，他们想追求的东西得到了满足，而且呢，他们也认为这个满足不是满足我自己啊，是神本来就给我这个应许啊，他们就理所当然的成功了啊，成功了。但是成功你发现了，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一个平安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 或者朋友们是什么感觉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哈，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有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往往忽略神，我们想着我自己人的办法来解决，那解决了看似好像也成功了，但是成功之后你有满足吗？啊，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哈，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自己的经历，从小到大我们就用自己的方法来读书来学习选专业，最后毕业到了一份工作，你觉得那个时候满足了不？有一下子的喜乐，但是给你带来的很快的就是一种虚空，对不对？很快的就是一种不满足。我想这位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知道哈，都知道，因为真正的你所得来的不是神所给你的应许，真正你里面的满足是神亲自给你的那个应许，在神在你身上得到应验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满足啊。这个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啊，亚伯拉罕这也是这样，他们虽然有了这个儿子，在这个儿子还没出生之前啊，这个夏甲呢跟这个他的那个祖母啊，就是亚伯兰的妻子，就有些纷争了。他因为他的肚子大了，他就轻看那位不能生产的啊，他们就有些彼此相斗，对不对？那你知道一个家庭之中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你看这个作为这个男人这个丈夫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啊？我相信弟兄姐妹们会有这种感觉哈。家里并不是在一切顺利的之中，当然了，亚伯拉罕那个以实玛利出来以后，那亚伯拉罕好像就在这个两个女人之间不停的在那边周旋啊，安慰啊，止终啊，啊，我想他的日子不是会很快乐的哈。那么另外一个呢，好像这个儿子生出来了，他以为他得到一个宝贝，他的整个心思意念就转到这个以实玛利的身上，对不对？那成天就在这里忙忙碌碌的，换一句话说，那年是86岁到99岁的时候，13年的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那这个过去是在什么过去中间的过去呢？是在家庭的一些纷争，是在他自我的好像表面的一个安慰的一个满足的山上，在那边来过去了。然而在这13年之中，神的话没有再跟他说一句话啊，神跟他一句话，那离开了神的话就是虚空啊，就是虚空。所以当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呢，你发现出现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17章第1节说的，当他到了这个的时候，耶和华神亲自向他显现啊，亲自向他显现跟他说话，然后呢还要跟他立约啊，跟他立约。这个动作这几只字你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神主动，人在那个虚空之中有苦难有愁苦，但偶尔呢好像还是有一点满足，就像他那个以实玛利慢慢长大的那个过程，我相信他是有点满足有点喜乐的哈。但是家里的纷争他是很愁苦的，神的在神的眼中没有价值，他在人生之中是虚空的，所以他渐渐的也忘记了神啊，忘记了神。就在这个时候，神没有忘记他啊，神没有忘记了，神来主动来找他，来呼唤他，要他进入真正合神心意的那条道路，也是能让他让神的应许能够在他身上真正成为验证，就是成就的那个验证哈。说到神的主动，我们在新约里头，旧约里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啊，在创世纪1章、2章那边记得了，神如何创造人，对不对？3章那边讲的人如何堕落，成为犯罪的罪人。那罪人以后犯罪了以后呢，人听到神的声音，原来是很亲密的在一起的，后来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心中就有了一个惧怕，然后呢他们就来躲避神的面。那么时候神在那边干什么呢？他知道人在哪里，但是他来亲自向人来发出呼唤， 说亚当啊，你在哪里呀？啊，把他召唤出来。在我们的实际经历中，是不是这样呢？每位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想都有这个经历。我们都不是一出母胎就信主的，对不对？特别像我是这样的，从国内出来的，从小是受无神论的教育的，对不对？我们就的观念之中就是没有神，没有神。但是我们又解释不了为什么天地就是这样的呢？如果没有一个创造者，是这样的和谐吗？啊，但是我们就用一句话来麻痹自己，哦，这是自然的，对不对？直到有一天我们来到美国了，我们就发现神里面有一个呼唤啊，我们就愿意来到教会来看看这群信主的基督徒是个什么样子啊。啊，在这个无形之中，我们就慢慢的信了主。在信主的那一刻，也不是我们所能愿意的，我们所一点问题没有的，不是这样的。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我有很多很多问题，那些问题都是从我这个人的观念，从一个传统的教育的里头说来的，所以以至于跟当时信主的基督徒在辩论的时候，我总是得胜，但是得胜以后没有一个得胜的感觉，我束缚不了他，他们也束缚不了我，因为我们信主的人呐，里面是信的一个生命。当你信了他，你里面有了这个生命，你就会慢慢的来体会神的客观真实的存在。也就是在那一刻，神突然给我有一个感动啊，你就先信了，那我就愿意了，愿意了站起来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原来以前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很简单，为什么原来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呢？虽然我没有清楚的答案，但是我明确的是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从我们人的观念出来的，明白不？我们从人的观念来推理的。比如说圣经里说到这个童女怀孕，我们说怎么可能呢？因为在我人的观念之中，都是男女的结合才能产生一个生命，对不对？怎么可能呢？是不可能，是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如果他是神呢？我们平时怎么说的呢？我们平时在惊叹的时候，啊，这个真是神了，啊，这个真是神奇了，这个真是一个神医了，等等等等。你凡是带下这个神字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事情的发生远远的是出乎我们原先所想的那个概念，但是这个结果就出现了。所以说我们在那边惊叹是神，所以说人所不能的神都能，那这叫是真正的神。所以当你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如果把那个这些问题为什么是问题呢，你把这个神放进去作为一个主要的动作者的话，问题都忽然解决了，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能做成这件事，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朋友们，我盼望你们能够更多的来思想。所以说当那个时候，神第一个来找人，来呼唤亚伯拉罕，呼唤亚当，来重新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啊。我们信主了，弟兄姐妹们也不要在那里面暗暗的喜乐哈。其实我们在信主了以后，我们在追求主的过程之中，我们是不是也常常的走离呢？走离呢，也是不是在走离的时候，就跟亚伯拉罕那样，还不知不觉，或者虽然你还有困苦之中，但是你也没想到来回到神的面前了。那个时候，神会让我们显现，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啊！我就想到这个，在我们生长过程的事情，我觉得我们那个江守道弟兄说过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很好的比喻，我觉得对我是很有帮助的，也看了这个史记哈。他说呢，我们这群信主的人啊，就好像一群孩童，在一个繁华的街上走路，啊，走路，那父母呢拉着我们的手，我们就一直走在这条路上。但是父母的手一旦稍微放松一点，我们这些孩子是怎么样呢？会给周围的这些店铺琳琅满目的观景所吸引，我们就会进去。Right? 对吧？就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说神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父母之一，父母亲一样，就是这样不断的来拉回我们。我们人很容易 回到那个最终，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旧的生命，我们很容易偏离。而偏离的过程之中，虽然有些苦楚，有些难处，我们也不会去自动的去来寻求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的呼召，神的显现临到我们。当然在新约里头，作为我们新生的儿女来说啊，作为神的儿女来说，神不仅给了我们一个生命，对不对？一个永远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生命里头就有一个本能要回到神的里面。另外一个呢，接着这个生命，神还把他的那个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那圣灵呢会在里边来让我们有感觉来回来啊，所以三而一的神在我们身上所做了一个奇妙的功，愿意我们能够跟上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99岁的时候，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实呢？啊，我想至少有两点啊，至少有两点。第一个，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啊，信主的人，我们在我们主里的生命年岁越来越增大的时候，如果你不是让你里面那个新生的生命逐渐的长大成熟，你靠着在主里头的那个时间，不会让你显得成为成熟人，明白不？啊，不会让你成为完全人。啊，不，这个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告诉我们的。我们信主了以后，本来那两三年呢，我们就应该成为师傅。那《希伯来书》里告诉我们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不追求的话，《哥林多前书》里告诉我们，我们只是属灵的婴孩，所以我们生命还是不会长大。我们离完全人的那个步骤呢，那个目标呢，是相距很远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要成为完全人，我们不能只依赖住我们在主里的时间的长短，来让你成为这个完全人。啊，所以说我们乃是要脱离那个婴孩的状态，我们要离开那道理的开端，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起来来追求，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增长。在这个生命一步一步增长的过程之中，我们最终会达到那个完全的目标啊，完全的目标。第二个呢，你在这个岁月的增长过程之中，用我们的人生的经历来说，我们经历会越来越多，对不对？但是这个人生的这个经历也不会使我们成为完全人，对不对？不，那个亚伯拉罕，他在这个13年之中，他在处理两个女人之间的纷争的时候，解决这个维持这个家庭的安定的时候，或者他在抚养以斯玛利一点一点往上增长的时候，这些经验不能使他成为一个完全，因为这个完全是一个生命的完全，是一个新生命的完全，是一个属灵经历的完全啊。所以说呢，我想弟兄姐妹们啊，可以去提醒。然后呢，他说到呢，你啊，跟他说什么话呢？你当在我面前哈，你当在我面前，翻到这一章来看啊。他说呢，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哈。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你如果一般的看和合本的话啊，看一般的有些和合本的译本的话，你会发现，在那个你的后裔啊，下面是打了那个虚线，打了那个虚线。换句话说呢，在原文里头呢，这个后裔是没有的啊，没有这个字的。它只不过是根据那个应许后裔的经文而说的哈，加上去也没错。但是它本身的意思就是使你极其繁多，使你什么极其繁多呢？就是使你极其丰富、丰盛啊。你这个用到那个新约圣经里头主耶稣说的一句话，他说的什么话呢？他说我来了要干什么？要让羊得生命，或者说要叫人得生命。不仅是得生命，后面还说了一句话，要得了更丰盛啊，更丰盛。 所以说在这里呢，这是他的立约哈。我想简单的快快的就把他这几点是陈述。那我重点交通的就是在这个中间的这段经文。他说：“你当在我面前啊，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前面还有一个字，叫“我是全能的神”啊，我是全能的神。这句话的中文译本呢不是太清楚，如果弟兄姐妹们有机会的话，去翻译一下那个叫个英文的译本。它本身的意思是这样：你应当行在我的面前。或者说你在我的面前要行事为人或者做人的样式，然后呢你就要成为完全人啊，完全人。所以这一点呢给我们看得很重要啊。我们要做完全人，不是在人的面前，乃是在神的面前啊，乃是在神的面前。因为在人的面前人都是不完全的人，所以说人即使说人眼中所认为的完全人也是不完全的，对不对？那么在神的面前呢，神他的第二位就是完全的人，所以他已经有一个标准摆在我们的面前啊，摆在我们面前。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看到在人的面前我们都是暂时的，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最多也就是两个小时，我们在人的面前咬咬牙抓一抓，夫妻之间可能刚刚吵完架来聚会，那你咬咬牙抓抓抓，好像你这个事没有发生一样，对不对？在人面前可以装的，但是在神面前不能装的，对不对？在神的面前，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时不在，无时不在的，神也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本相啊。所以说这里特别提到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所以说我们要追求神的，在做完全人的这个标准的时候，有一个警醒的一个地位，我们是在神的面前啊，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反省一下了。你还记得那个旧约里头有一个故事讲到那个约瑟，对吧？约瑟里头有一个故事，就是他主人家的那个祖母那个媳妇，对不对？在没有人的状态之下，周围没有人的状态之下，他去勾引那个约瑟，因为约瑟讲的俊美，对不对？但是约瑟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没有说你的丈夫是我的主人，对我这么多的恩典，所有的都交给我了，唯一的就是你的自己没有交给我，我怎能跟你做这样的事呢？我会对不起我的主人，会对不起你的丈夫，对不对？但是如果他们真正做的时候，他们一时可以隐藏呢，一时都没有人呢。但是约瑟不是这样讲的，他是讲了我在神的面前怎么能够做这个大恶呢？明白吗？所以说这样，弟兄姐妹们，我们很有一个的警醒，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事为人一切都是在神的面前是显明的，而这位神是无所不知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那位神的时候，我们就要省察我们的自己，你还有这个胆量？如果我们真的活得在神的面前，你有些话你还敢讲吗？对不对？特别我们聚会之中，很多时候可能回去的时候一上车就可以这些纷争那些纷争出来了，你还会敢讲吗？那有些事你还敢做吗？你知道你在这位神，那神不仅仅看我们外面的动作，对不对？神还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有些那种心思意念你还敢想吗？啊，所以说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另外一个对我们也是一个特别警醒的时候。因为只有真正的我们真正的看到我们的每时每刻都是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够让自己更加谨慎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心里。只有在这个谨慎的前提下，你才能够跟上来活出做那个完全人的那个基准的那个条件框架。OK， 因为你一旦忽略了这一点，你很多污秽的东西都会出来，都会直接破坏了你在走追求这个完全人这条道路上面的一个障碍啊，成为一个问题哈。好，最后我想呢，今天时间那个我就把一个重点跟弟兄姐妹们解释的内容再说一下啊。什么叫完全人？因为说到完全人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就是那一种完全无罪的，对不对？像我们的主耶稣的确是完全无罪的，对不对？无罪的，那每一个人能都没有罪吗？我们过去有罪，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常常犯罪，对不对？那所以说呢，在圣经里头，这个完全这个字，不是指着这个无罪的完全，啊，无罪的完全，无罪的完全，只是把我们带到那一刻，就是主若显现的时候，他在我们身上做成了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一个无罪的完全。OK， 那它本身的意思，在我们一生之中的追觅呢之中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有三个意思啊，有三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们知道了，可以起来跟随的，也可以在我们实际生活中来追随的。那三个意思里头呢，在新约里头跟旧约里头呢，在第三个意思方面有点分别啊，有点分别。这个意思是从哪来的呢？我们就把这个字在新约里头出现了跟在旧约里头出现的，它的翻译成什么样子呢，把它归结一下，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弟兄姐妹们可以去，以后有机会你自己想去查看啊，也可以这样去查看的哈。第一个意思呢就是完成，第一个意思是就是完成。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完成呢跟我们在中间的弟兄对整个诗约新旧约里头，特别是新约里头的一个得冠冕的那个，有一个更新的认识啊，更新的认识。什么叫完成呢？就这件事情你从头到尾做完了，你不在中间掉下来。那亚伯拉罕就这样，他前86年跟随神，神怎么呼召他，虽然有些停顿，有些短暂的停留，但是一步一步的跟上了。但是到了86岁到99岁这13年他就停顿下来了，他忘记了那个目标，他忘记了，他人得了以实玛利，他就忘记了神给他的那个应许是要以撒啊，他就没有从头到尾的把它完成。就是说一件事情你要从头开始，要到了，要终结，这是这个完全的第一个意思。那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是这样，我们读书开始，从幼儿园到高中，对不对？小学几年，中学几年，高中几年，你要把它读完啊，你考试要及格，要完成啊，啊，这个叫完全啊，叫完全。你中间你掉下来都不行。然后你有些可能去读大学或者读 PhD 也是这样啊，你不能中途段落啊，说我现在我再也不读书了，你本身还没毕业，我再也不读书了，我去干这个干那个，这就叫不完全啊，这就叫不完全。所以它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完成。那完成的意思呢，在圣经里头的一个比喻呢，就是讲的那个马拉松的那个比赛啊，那个比赛那个赛跑，跑完全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保罗书信里常常说到，你那个得胜者得冠冕，那冠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花冠，冠军的那个冠冕，对不对？在人中间我们受我们常规的影响，我们以为马拉松跑步这里头有几百人或者几千人，那个得第一名的才有这个冠冕，那是得胜者，对不对？但是圣经里真正的告诉我们，真正的你那个得胜者得冠冕的，你是跑完全程的人。你只要把这个全程给跑完， 就能够得着这个冠冕啊。我想这个意思呢，如果弟兄姐妹们没听过的话，可以再去看那个我们孙国铎弟兄曾经在西安特会里说过这件事啊，他是用在哥林多前书里头，哥林多前书那边得到一个赛跑的比赛，他当时是讲到哥林多那边有一个海峡的那个赛跑啊，赛跑比赛是指着跑完全程啊。所以弟兄姐妹们，第一个是完成啊，对于我们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之中常常不能做的会不会有啊？第一个读经，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每年都说啊，我今年要把这个圣经读一半，读一遍 right？ 可是我们读到出埃及记我们就停下来了，新约读到罗马书就停下来了，是不是？这个就叫不完全啊，这个就叫不完全啊。所以弟兄姐妹们知道这一点哈。第二个呢是讲到那个完整，讲到完整，完整呢它是出于一个典故呢，我们说到完成呢是出于那个体育赛跑的那个比赛的那个典故，完整呢是出于以色列人那个献祭的那个动作。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献祭的过程之中有一个祭叫燔祭，对不对？燔祭是什么呢？就是把你自己完全的献上，把你自己完全的献上。所以说他献的祭牲，他献的祭牲是一个完整的，从头到尾都是完整的献上的，不给自己留下一点一滴的，对不对？你像那个撒母耳记里的讲了，他的两个儿子会查出来一些肉留给自己，这个就是不完整不完全哈。那么新约里头讲的罗马书，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是十二章一到二节那边，对不对？他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全然的献给神，这样才能够体察神那可喜悦的那个旨意，对不对？跟随。所以什么叫完全呢？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常常要问一下自己，我是不是把我自己都全部的献给他？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全部的都分别为圣献给他？我们留下了我们自己的一点什么东西呢？献上就是你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你让他来做工，对不对？我有没有留下一点我自己最喜爱的爱好？我为着这个爱好，我可以不用读经，我可以不来聚会，有没有？对不对？然后呢，我的子女、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们是不是都完完整整的把它摆上？啊，这个讲到这个里头的第二个，所以说你就看得到，当这一件事情发生以后，神给亚伯拉罕就是有一个试验，对不对？在后面呢，他的试验是什么？把他所爱的那个独生爱子，好不容易在100岁才得到的那个爱子，当他长成少年人的时候，大约也就是17岁的时候，他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在摩利亚山献给神。我们愿意吗？啊，当他做了那个地步，经过这个试验的时候，神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你是一个完全的啊，这是在这里是向他来跟随的。那我们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之中，是不是审查一下自己有些不完全的地方？有一个故事讲的好像我记得应该是麦尔的故事，他在神的面前，神要他问他，你是不是全然的献给我，你完整的给我。他用了一个钥匙的那个比喻，钥匙的比喻，他的一串的钥匙里头总共是100把的钥匙，开门的那个钥匙，开那个里面保险箱的那个钥匙，他把99个都拿出来献给神，唯独给自己留下一个，在神的面前他就过不去啊。 直到他把那一刻也献给他。那戴德森也说过了一句话，你如果不是100%的顺服我，听从我，你就是不听从。我们很多时候常常满足了，我们听也听了，我们聚会也聚会了，我们服侍也服侍了，但是我们没有把我们全部的身心都摆上在神的面前，这都是不完全啊，这都是不完全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再去体会一下啊。神在对付雅各的时候也是这样，对不对？你如果看整段历史的时候，你也会看得到雅各的一生之中，第一个他最爱的是拉结，对不对？第二个下面就是约瑟，最后他再放不下的就是便雅悯。当然这两个孩子都是从拉结的身上数出来的，是不是？最后神就是这样一层一层的剥夺，直到他把他便雅悯完全的献给神的时候，他才完全的顺服下来。最后他在死的时候，被主接去的时候，是一个很美的图画，他在那边扶着杖头赞美神，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达到这一步？我们真的能够为自己留下一些什么吗？因为神真正给我们的爱，神真正给我们的奉献，神说了，不在于我们给他有多少。好，所以弟兄姐妹们感觉到喜欢了哈，而在于什么？你为你的自己，为我自己留下多少，明白不？这是真正的爱神的表现，也是你真正的奉献给神的表现。他的儿子作为一个完全人，就给我们做出了一个榜样，对不对？他连他自己的生命都倾倒给我们，他在一生的道路之中，他完全跟着父神的旨意而行。克西玛尼园的祷告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个，然而父啊，你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他最终走上了那个十字架的道路，他本来在变化山上他可以出去的，但是他不在变化山上出去的话，天上只有一个完全人吗？天上只有一个完全人吗？但是我们呢？他为了我们留下来，才能把我们这些人有可能愿意来跟随他走上这条道路的人都成为完全人，一同进入到荣耀之中。希伯来书里说他是我们的长兄，我们都被称为神的儿子。父神也是这样啊，对不对？父神也是这样啊，父神他是把他最爱的唯一的独生爱子舍弃给我们了，他没有留下任何。所以诗篇里告诉我们，他没有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我们，都给了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何话可说呢？我们要向他，我们在于今生的道路之上，我们就要跟随他啊，跟随他。第三个意思呢，旧约里头呢是把它翻译成没有瑕疵的、无可指责的，或者是没有责备的。它也是出于那个寄生的来说，我们知道在旧约以色列人来说，在献祭的过程之中，他要准备一个寄生，对不对？牛啊、羊啊之类的，你要带到圣殿去。带到圣殿去，第一步是什么？要经过祭司的查看，上头没有一点斑点，没有一点杂毛的，而且是整个身体是健全的、健壮的，所以说挑不出毛病的。这个祭牲献给神，那他要我们的完全呢，也是要在这样，它是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之中。那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你谁敢说我在生活之中 是无可指摘的呢？我们常常不是犯一些毛病吗？而且跟我的那一位有的时候也吵架呀，这都不是神荣耀的见证啊，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就做不到咯。但是圣经里头它有一个意思，字面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但是它用的一个时态是现在时，是用的现在时。那知道英语的那个是现在时的用法，你就知道是现在，不是过去。 OK， 是现在不是过去。那什么时候在神的面前是无可指摘呢？就是我们能够随时随地的来到这一位尊贵的大祭司的面前来求恩典、求怜悯，因为他那宝血的功效不仅涂抹了我们过去一切的罪，对不对？
对，
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现今所犯的罪，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同样的会涂抹，不再纪念。圣经就说，我把这个罪已经扔到我的背后，已经扔在深海里头了。不像人所说的啊，我 forgive， 我 forget， 其实人是不能忘记的，但是神他的忘记就如同你没有犯罪的一样。那用在我们生活之中呢，就是我们现在的选择，我们现在的选择，你明白吗？我前一刻我跟我的那一位吵架，我没有见证，我是在世人面前我胡出来是给人家是可以指责的，但是我这个时候我们马上回到神的面前，我悔改，我保，我不再重犯，除神给我恩典，明白不？你在这个时候你拣选了神所要你做的，听从了神所要你说的话，你就是无可指责，连仇敌在你面前都毫无敌对。讲个例子很简单，旧约之中有一个人叫大卫，对不对？大卫在新约圣经里说他行完了神的旨意，对不对？他服侍了那个世代的人，这个是讲的一个完成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他被称为一个义人，合神心意的人，是一个完全的人。那完全人他在他的一生之中没有指责吗？换句话说，他犯的罪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人眼中所犯的罪都大，对不对？他在一个晚上太阳落西的时候，前线在打仗，他在王宫的休息的迷失，心情闲乱，出来闲逛，结果看到了一个妇人在那边洗澡，然后他就把她娶过来了。不是娶亲的娶啊，娶物的娶，因为他是王，明白不？发生了淫乱的事情，结果恰恰那一天发生了这件事情，这个妇人竟然怀孕了。她的丈夫是她在前线征战的将军，对不对？她就想办法赶紧把她的那个丈夫从前线给招回来，愿意让她跟她的夫人去同房，对不对？因为同房的话她就这个讲不清楚了，这个到底是谁的，那就是肯定是这个丈夫的，就把这个罪疑给掩盖过去。可是偏偏遇上了她的这个丈夫是一个异人，前线在打仗，前面的官兵都在那边奋勇征战，用自己的生命的热血在那儿保护我们的这个国家，我岂能就这个时候去回家跟我的妻子去享受这个抑郁之乐呢？他不去，不管大卫如何去用什么方法去引诱他回去，他就是不回去，结果他没办法。这个将军回到前线，他同样的带了一封信给前线的一个元帅，让他去先带兵往前冲。当他冲到城下的时候，他们的自己的军队都撤，只留那一个将军在前面，结果给敌人杀掉了。所以他犯了什么罪啊？奸淫人妻的罪，对不对？杀死人家的丈夫的罪，这是多大的罪？那他为什么还能够被称为是一个完全的人呢？ 或者说是神会不可指责的人呢？就是因为他的悔改。当他有一日，当那个先知约拿单来到面前指责他你就是那个人的时候，他完全完全的俯伏，他心里的完完全全的悔改，求神怜悯，神涂抹了他的罪。你要知道圣经里头真正的悔改不是因为怕着，像我们怕着做出了事怕回来爸爸妈妈爸爸要来打我的那个悔改，不是的。那你是那个悔改是因为怕刑罚临到你的悔改，不是的。真正的悔改是从心里说，我这件事情做错了，我犯了你这个罪，我得罪的不是人，他说了我得罪的乃是这位神，神才宽容他。神宽容他，执法还是有的，该给他的刑罚他要担当的后果他一样的要承担，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因着他真心的悔改，而且他以后就不再会犯，不再犯这样的一个错误，这是真正的悔改，以至于仇敌在神的面前来指责他就毫无定力。啊，这个是完全的啊，这个第三个意思就是说，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怕跌倒，当然我们要警醒，我们力求不跌倒，因为每次一个跌倒都会给我们带来亏损，但是我们万一偶尔被软弱所胜过的时候，我们跌倒了，我们要及时的，里面有一个清醒的你，我们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我们披麻蒙灰，我们求他赦免，啊，求他赦免。所以说，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实际生活之中的一个经历，弟兄姐妹们也可以去操练，在做这个完全人的身上，哎，就做这个目标。新约里头的第三个意思呢是什么呢？常常翻译成。长大成人，或者用一句话说，一个字来说叫成熟。第三个意思就是对应于这个毫无指责、无可责备的这个意思。其实它两个呢，你真正看进去的，它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我们每一次跌倒，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自己的罪，等于我们从跌倒之中再站起来，再次走自己的道路，走神的道路，我们不再犯罪，我们这样一个经历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所以我们在以后的道路之中，我们不会落入到这样的一个再次落到这样以前的那个环境之中，对不对？我们实际生活之中也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遇到的事情就是这一条线，一条线，对不对？我们过了这条线，我们就落进去了，痛苦万分了。那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我们及时的回来，我警醒，我这个神给了我这件经历，就让我们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经历，有一个特别的敏感度，知道我不可以越过这个界限，我就走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之上。这条正确的道路之上是给我们一个生命的经历，也是生命的一个教训，让我们可以生命在这个神给我们命定的时间里头不断的成熟，不断的长大。人世间的常理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我想弟兄姐妹们就会体会。比如说小孩子，小孩子长大的过程之中，他不知道火的危害，啊，也有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电的危害，对不对？那我们有的时候他常常会要去碰那个火啊或者热水的东西啊，我们怎么吆喝，哎，你不能那样去做啊，你这样做了你到时候要烫伤了，要疼啊，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救人的一个本性在什么地方呢？你越禁止他不做的事，他越要去做。所以说有些智慧的父母在他的看管之下，故意拿着那个热水瓶的碟子贴近他，又不烫伤他，又让他感觉到这是一个害，这是让他疼的，那小孩子就再也不会碰了。那这个给他的一个经历是什么？就是生命的成长吗？就是这里在这里说的生命的成长啊。所以说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我们不怕跌倒， 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从这个跌倒之中能够吸取教训，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成熟，这是关键的。我们实际生活中很多的例子都是这样，因为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给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短处，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来操练我们的自己成为一个完全人呢？我们也就是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之中，能够让我们生命不断的长大，最终正如新约圣经里头以弗所书里头说到的，我们长大成啊，长大成。所以说呢，整个的新约的那个这个完全做完全的人的意思，你如果从这三个方面去理解的话，你就知道这是我们在现今之中是一步一步可以追求的，我们可以操练的。但是神给我们每一天的时间，我们都不能达到那个神最终显现的那个永远的完全，但是却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对不对？你还记得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头说到了什么吗？他说我是向着那个标杆之跑，你不要以为我已经完全了，我没有完全，我现在所做到的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过去的那些事情发生了，你要忘记它，跟它彻底的隔断，但是你要向着前面的那个目标，也就是你这人生的那条正路上，你要极力的追求，对不对？他是这样说的。所以说他在有生之年他没有觉得自己完全，因为你什么时候觉得你自己完全，什么时候就说明你是不完全的，好不好？所以说真正的面前是我们一生可以追求的。但是他到了提摩太后书呢，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了吗？他说我知道我交奠的日子已经到了，对不对？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冠冕，公义的冠冕是给我存留的。他里头有这样的一个确据的把握，对不对？那个是我们翻一下圣经哈，提摩太后书四章应该是七节那儿哈，我今天没有准备 PowerPoint 哈。四章的六节是这样说的哈，他说我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日子到了，就是他快要去见主的时候，他要结束在地上这一生，神给他的时间的日子到了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心里有一个确据，我已经完全。他的完全是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里说到了哈，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就这个过程我已经完成了，对不对？那个单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已经完成了啊。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直到现在我都守住了，好像就是一个运动员，他已经从起点他一直跑，已经跑到终点了，而那个终点的时候也就是神命定他在地上的日子结束的时候，然后到了天上，主就会把那个荣耀的冠冕交给他啊，荣耀的冠冕交给他。他说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子所要死啊，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们。然后他说什么呢？不仅给我啊，也给那一切爱慕主显现的人，包括你啊，包括我们，你我怎样得到这个冠冕呢？也就是像保罗一样，单打的仗我要打过，打过了，单跑的路我要跑住了，单守的道我要守住了啊。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实际生活之中，在整本的圣经里头有几个中文所翻译到的翻成到底啊，坚持到底啊，就是给我们的要求，也是给我们的激励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在实际生活之中切切地记住这些话，神给我们的日子在神的手中，我们要珍惜这段时间，那神的日子没有到来，我们就要持续地追求这个完全。圣经里告诉我们，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只要坚持到底就能得救。希伯来书里头十三三十六节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你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 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在世界之中，这个历史之中最后的一个完全，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地上的列国列民都要把尊贵荣耀归于那城，而我们就是那城中的一份子，就这么简单。那城中有父有子，我们跟他完全的合而为一。36节他说，你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们就是他的家了。这个家就是他的圣殿，就是他的圣城啊，就是他的圣城。14节说，我们若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跟基督有分。这里都强调一个坚持到底，就是totally的完全啊，totally的完全。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可以看在那个启示录2章26到28节，他也说到了，你凡是那个得胜而且又遵守我的命令到底的，我就有给权柄给他，对不对？我就会有生命的冠冕赐给他。这些是我们的激励，是我们的盼望，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在这段经文里头去体会一下。当亚伯拉罕在99岁那一年，也就是他经过了13年满足于个人的努力的成果，也尝着品尝着个人努力奋斗的那个苦悲的时候，而忘记了神的时候，我们的神向他显现，主要求他起来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神怕我们不相信，信心不坚固，他亲自给我们立了一个约。其实这个约对人是毫无功效的，但是对神就是一个约束。他把自己摆在这个约下，他是信实的，他也要把这个约执行到底。所以他已经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坚固的信念，我们更要在坚固的信心之中来跟随他啊，就这样哈。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交通呢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地图有点好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纪念在这一群这里一群主啊聚集的主你的儿女，主啊，虽然我们知道他们的人数不多，主啊，但是他们在你面前有一个极其渴慕的心，主啊，你纪念他们，你也祝福他们，愿意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光中得以见光，能够起来快跑，成为合你心意的那个完全。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